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在这里呢，我们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节目，这个节目是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我们当中有不同的环节，我们有一些真实的故事，那另外呢，我们也有一个主的应许，那这两个环节呢，都是在我们每一次的节目里面都会播出的。那我希望呢，我们在这个当中呢，能够让你得到主的恩典，更是我们在这个当中有彼此的互动。
相信呢，我跟杨天成老师，我们个人呢就非常喜欢，特别是霞凤之光这个故事，很感动。哪怕我们没有经历过类似的经历，换位思考，带入他的角色，你都会知道，作为一个独立照顾脑瘫儿的妈妈，她很伟大，很不容易。但是更让人感动的是，我们看到后面的内容，你知道她的生命经历一个大逆转，因为她终于找到唯一的主了。所以呢，盼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完节目以后，如果你也想分享你个人的故事，想给我们的节目提点意见的话，欢迎你随时跟我们联系。你可以发电邮过来，电邮地址是良友的汉语拼音四 A 圈良友汉语拼音点 NET， 又或者可以发短信过来，手机号码是13229966 122，前面呢记得要注明恩典两字。
嗯，所以随时呢跟我们来联系，来分享，将你的心情，将你的意见都可以跟我们来诉说，来分享的。那我们的 Dosti 呢，我知道你们是有信仰的，但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跟上主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你认识上主吗？
嗯，说到认识这个字呢，好几年前我为什么会认识到尔萨，因为身边的一个姐妹，一个好闺蜜。我信主大概一两年，有一天她好像有种想要考考我的感觉。
哦，考考你。
她考我对尔萨到底有多深的了解。我后来我也忘记她问我什么问题，反正我是回答不出的。后来她就用了一个比喻，她说我们少女心，我们都曾经有崇拜过电影明星啊，偶像歌手的经历。以前小时候会沉迷，喜欢到一个程度，你对某某某的艺人非常的了解，基本资料，名字啊，年龄啊，或者作品，这些是很基本，当然要知道。甚至他以前念过什么学校，他有什么的兴趣爱好，他喜欢吃哪一款的零食，喜欢哪一个卡通人物，我们都很清楚了解的。
嗯，
我的姐妹就说，你可以对一个偶像了如指掌，你愿意花时间花心思去搜集他喜欢的东西，因为你觉得很值得，我发自内心的喜欢还有爱慕。那你对尔萨呢？地上的明星偶像都值得你去投入心思，想设法去认识更多，更何况是创造你的上主呢？甚至为你而死的尔萨，难道你不觉得你更要花心思在他身上吗？
嗯，你喜欢一个人或者喜欢一件事情，你就花心思，花很多的时间精力去想办法了解，去认识。
嗯，
那这个就是你所喜欢的，你所追求的。其实上主呢，更是值得我们去相信，值得我们去依靠的，因为他是全能的主，他是完全的主。那你说了，哎呀，那我们每一天我们做天课呀，我们很多的传统礼仪我们都去遵守啊，但是你对上主有多少认识呢？
嗯，
他是一个充满了恩典、慈爱、怜悯、公义的，你能够认识多少呢？所以我们在这里来挑战你，对上主你能够真正的认识多少呢？
对，真的要亲自的去了解，亲自的去体会经历。这个不是说书本上的知识，甚至有别于我们平常进行的宗教礼仪进行过程当中你可以完全认识，不是的，反而我们必须学会住在他的里面，跟上主有一个很亲密的连接，并且知道你跟主的关系，知道你在世的真正的身份， 这才算是一个深入的了解，深入的认识。
嗯，今天我们在霞凤之光这个当中呢，我们接着来听小梅，她为了给小孩治病，她花尽了所有的花销，但是呢，她要完成这个天课，就是要尽上她的本分和职责。在无奈当中，她只好想办法去解决她所面对的困难。那如何呢？我们一起来听。
不同的人物，不同的经历，但他们都在讲述同样的故事，那就是在黑暗的世界里寻找光明。
不同的处境，不同的遭遇，但他们都在问着同样的问题：
为什么生活是这样的痛苦？
我如何走出困境？
我的信仰真的可以帮助我吗？
上主有没有听到我的呼求呢？
有的，霞凤之光带你找到出路。
因为穷，他们一家被分隔三地，丈夫在遥远的那方，而女儿被逼着留在了老家跟着奶奶，她则为了每天抱着脑瘫儿子进行康复治疗而驻守这个城市。她住在最贫困的区域，房子比老家还要简陋。阿轰就来到他们家，他赶紧出去接待，原来是来收取天课，但又说是修建清真寺，还指定每户人要成交多少数额。
诗篇121篇1-2节说：我要向群山举目，我的帮助从哪里来呢？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真实的人生经历，真实的生命转变，霞凤之光引导你进入光明的未来。
小梅她也搞不清楚，他们究竟是来清真寺修建募款的呢，还是来收天课呢？或者两者是一样的吗？哦，如果是天课的话，那他们必须要上缴的，因为是信条和教义之一。但其实他自己都不知道要交多少，往年他们又是怎么交的，小梅好像都没什么印象了。是不是他自己好像向来不关心这些事儿呢？还是说向来这些事儿都是男人们处理呢？他见自己丈夫似乎比较懂的样子，后来他才知道，原来自己丈夫也不知道，只是跟着传统说要多少就给多少，每年都是这样。反正这也是坐在安拉身上应该的，做少了则得不到安拉的喜悦，可能还要受罚。碰巧今年呢，小梅也在场，就目睹了天课，她才知道要给的也真不少。但小梅也不会计较，她也不敢计较，毕竟那是要缴神圣的款项，也是敌进的财富，救济穷人。这道理是说的真好，但是他总觉得酸溜溜的。当然如果他财富有余，他很乐意去捐助的，但如果他自己也是需要被周济的人，他也会期待自己能够成为天课的受益人呀。如果自己受到祝福，受到帮助，那也是真主对穷人的祝福，不是吗？但是他也不敢开口问，因为这个村的人也没有不穷的，但他们都每年仍然虔诚地去上缴天课。小梅为自己有那样的想法呢，也感到很自责和羞愧。可是他们哪里有钱来交呢？阿红等人只是来通知和温馨提示的，也并不是催他们马上交。等阿轰他们热情交代以后就离开。 小梅他们的家里才恢复了平静。小梅回到厨房继续预备饭食，丈夫没有说一句话。两人的心里面都实在有些担忧关于天课的事情。哪里来钱呢？孩子没钱治也就算了，也没办法，但是欠的钱也都没还，唉，只能无奈或者厚着脸皮拖延。房租还没钱交，只得被迫搬走，吃的没钱买肉，就吃土豆青菜吧。但是天课不能不交呀，如果不交会遭天谴的吧，再穷也得交。唉，哪怕儿子放弃治疗被债主追求，交不起房租沦落街头甚至饿死，也不能不交天课。因为他们都知道那是真主的命令，他们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不遵守。于是第二天，小梅的丈夫透过某借贷软件借了几千块钱，他们已经不能再向银行借钱了，只能冒险向这些利息高的借款平台来借钱。于是呢，丈夫马上把借来的钱都拿去交天课了。他们怎样也必须甘心乐意，还要感谢安拉的悦纳。小梅当然不敢冒犯安拉，但其实她真的很难过，因为为了天课，他们又再度欠了更多的债。
请听下一集故事预告。
无疑，老人家是孤苦的，因为只剩下他和他年迈的妻，以及一位患怪病的孙子。这孙子今年快十岁了，从本质看，这孙子应该是男孩，但他从母腹出来时却没有男性的生殖器。
面对这样的难题，他只有尽上他自己的本分，要完成这个天课。对于小梅一家来讲，的确负担上加负担，困难当中再加困难，对于他们来讲的确进入到死胡同里面走不出来了。
说实在的，小梅她当下也不知道到底我缴出去的钱真的是天课还是清真寺的修理呢，她自己也傻傻弄不清楚。因为以前丈夫还在身边的时候，这些事情都是由丈夫去处理的，现在家里只剩下她跟老太儿，她不处理谁去处理呢？所以在这个时候，小梅心中好像闪过很多的疑问，到底天课不缴的话，我会不会受到上主的惩罚呢？我会不会受到天谴呢？甚至会不会连累到我的家庭成员呢？在这里我们必须要弄清楚，为什么我们要向上主去奉献。奉献不奉献不是在于我们存着一个很恐惧非常害怕的心态去做这个事情，当我们愿意奉献的时候，是你发自内心的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我愿意把我所有的奉献给上主，而不会觉得我今天少给了100块钱，我少给了50块钱，惨了，上天今天晚上就会惩罚我，他就会不高兴。我们不应该带着这个心态去看待奉献或者天课的。
想象一下，如果是你的父亲面对你所面对的困难，他会强逼你给他一些生活费或者给他一些钱吗？我想他能理解，甚至可能在你困难的当中他反而给你很多恩典。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跟上主的关系就好像我们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亲人这样的一个关系，甚至我们的上主超越人所有的一切，因为他是全能的，是赐恩典的。所以不要忘了，在那个痛苦的当中，好像没有出路的当中，其实上帝是让我们转弯，不是撞到死胡同，而是让我们看到前面原来还有另外一条路，这条路就是引领我们来到上主的面前，让我们真正的去认识他，去经历他，这就是上主的恩典。
对，为什么我们在节目里头很多次不停强调，你要知道你跟上主的关系，你要弄明白自己的身份，因为当你弄明白以后，你就会知道，像天成老师说， 是天上爸爸跟儿女的关系。我身边一个朋友，因为现在新冠肺炎的影响底下，很多的公司都倒闭了。我的朋友他的老板逃跑了，不知道去哪里，所以最后一个月的薪水都拿不到。他回到家，他很担心，不知道如何开口跟父母亲说，因为父母亲的年纪已经大概60多岁了，担心他们受不了这个刺激。结果他终于坦诚地说，他的爸爸也接近70岁，真的很温柔地跟他说，女儿，你不用担心家里不够用，你现在先休息，趁着这个机会你就好好的休息，或者你没有钱，爸爸可以给你钱去进修，去读一些你喜欢的课程，真的不用急着要想要，哎，没有家用，没有钱给家庭会不会带来很大的负担，不会的，真正爱你的家人他不会介意你的，他只在意你的心态，你跟他的关系到底是亲密还是虚伪还是错误呢？
的确，我们的上主是体谅我们，体恤我们一切的需要，更是愿意在人生的里面让我们去经历他，这就是上主奇妙的恩典。我们听一首诗歌《奇妙恩典》，之后我们在主实在的应许当中，我们一起来听主尔撒九福的应许。
没有人知道我的孤寂，没有人明了我内心的空虚，我曾夸口说没有神也没关系，其实誓言是我内心的空虚。有一天有人向我传讲你的恩赐，告诉我叫略山上
天经诗篇89篇34节说，我不违背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话。
真的吗？人说的话常常反悔改变的哦。
主尔撒说，天地都要逝去，但我的话绝不会逝去。
人都是出尔反尔的，你怎么证明天经当中上主说的话就是正确的呢？
哥林多后书1章20节，因为真主的一切应许在麦西哈里都是肯定的，因此我们借着他说阿敏，使荣耀归于真主。
希伯来书10章23节，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守信的。
请听主实在的应许。
主尔撒九福的应许，虚心的人必承受天国的应许。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引之乐马太卷5章3节，
天国是指将来主回来的时候所要建立的1000年荣耀的国度。虚心原文是灵里贫穷，信徒灵里贫穷就会表现出谦卑和渴慕追求真理的光景。一个灵里贫穷的人，不只是在某一次的虚心，或是只在某一时期显出谦卑，而是一个已经蒙主做工成为一个这样的人， 一直追求主，越来越能显出主的样式。你若是这样的人，就必承受主的应许，有份于千年国度的荣耀。下面我们以一个祷告来向主献上，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跟我一起来读啊。主尔撒呀，你应许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着承受天国。主啊，我渴慕做一个这样的人，能心里长存谦卑，并渴慕你的道。主啊，你知道我很容易骄傲、夸口，甚至自满自足，对神的道缺少渴慕。恩主啊，求你赦免我，拯救我。即使我有自满、骄傲、自夸的时候，求你的灵立刻光照我，叫我立刻悔改，并效法你，存心谦卑，讨父的喜悦。主啊，我渴望一生做一个邻里贫穷的人，能够承受你的应许，将来有份于你荣耀的国度，今生得享你国度的全能。祷告是奉主尔撒的名，阿们。第二，哀痛的人必得安慰的应许。
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引之乐马太卷五章四节。
哀痛不只是那些终日忧愁、悲哀、哭泣的人，而是指那些为罪忧伤痛悔，为着万人灵魂还没有得救而哀痛代求，为着信徒冷淡不爱主而伤心代祷，为着自己所面对的患难而流泪恳求主的人，他们每一次这样的祷告就必得着圣灵的安慰。例如认罪之后被喜乐平安所充满，为许多灵魂得救代祷之后，必渐渐听见许多人信主得救而欢喜快乐。正如在诗篇126篇第五节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所以我们若有份于主的事哀痛，一如主所应许的，必得着主的安慰。第三，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的应许。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引之乐马太卷五章五节。
承受地土有两方面的表现，第一方面是为主得人。包鲁斯曾论到哥林多教会的圣徒说，你们是主所耕种的田地，田地就是地土，所以温柔的人就必能造就许多人来归向主。第二方面是承受将来的千年国度。在诗篇第二篇第八节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给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田产就是地土。经文是论到主尔撒求父神，父神就赐千年国度给他，使他承受列国。这样主的心柔和谦卑，我们若肯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成为内心温柔的人，将来就必承受主的国度。第四，饥渴慕义的人必得饱足的应许。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引之乐马太卷五章六节。
得饱足是指心灵的饱足。主是那些义者，主的道是义道，所以凡是饥渴要得着主和他真道的人，他们就必得着心灵的满足，福杯满溢，并且能够帮助许多人。正如昔日的门徒，他们爱慕主，跟从主，渴慕主的教训，主就向他们开放，使他们灵里满足，
并且他们将主的道传遍各处，祝福了无数的人。请问，现今你渴慕主和主的话吗？第五，连续的人必蒙连续的应许。
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引之乐马太卷五章七节。
连续原文是怜悯，蒙怜悯实在是莫大的福分。我们在一生的生活侍奉当中所蒙的恩典，全是主的怜悯。主应许我们必蒙怜悯，但我们必须先做一个怜悯别人的人，也就是常存怜悯的心，关心心灵困苦还未信主的大众，关心有缺乏的或者软弱后退的肢体，关心我们身边所遇到的贫穷人，这样我们在所行的天路上就必多蒙主的怜悯。
尔撒给门徒也是给我们久服的应许，当时他在山上传递教导，传递宝贵的教训，让门徒能够从尔撒身上能够领受到九样福气，而且这些福气是一直伴随着我们的。
对，让我们在这个当中去认识我们的上主，更是让我们自己心态、心灵、生命都有一个转变。所以当中第一个，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当我们来到上主的面前，我们如何的去认识上主呢？首先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有一个仰望的心，依靠的心。当我们愿意能够去仰望他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去认识我们的上主。
对，说到虚心的人能够承受天国的应许，记得苏小燕曾经也为到这一句话感到很莫名其妙，为什么你的心虚了你就可以得到天国的应许了？一般来说虚这个字都是觉得不太好的，你说我身体很虚就代表你这个人容易疲累啊，你这个人平常会脸色苍白，很需要，好像很负面的。哎，那心灵虚是什么个意思呢？翻译成心灵很贫穷。当一个人心灵贫穷，他会意识到我自己不配，他也会意识到我里头原来有很多的罪。这个时候你的心态态度才会变得谦卑，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向他来悔改，希望得到他的赦免。哎，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因为你承认你是个罪人，你需要尔撒帮助你。
小梅在她的人生当中，她已经走到绝路，在这个绝望的当中，什么都没有的当中，她认识到自己什么都没有了，她自己是贫穷的，不单单在物质上，更是在心灵上是贫穷的，以至于她能够真正的去面对面跟主来有个互动，以至于她生命有个改变。同样的，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如何去认识上主呢？我们一方面真正的去来依靠他，仰望他，存着谦卑的心来到上主的面前，同时我们可以透过天经来去认识我们的上主。上主的确透过天经给我们很多的应许，让我们去经历他，去认识他。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